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最近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好无聊啊。不管是从微信上还是在网络上，经常看到有人这么说。毕竟这段时间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过的，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怎么样，决定了一个人在这段特殊时期的幸福与否。当然也有很多是小情侣们一起住，这是一个增进感情的绝佳时期，还有跟舍友一起住，这样也会很大概率的减少你的孤单，至少有人陪着，可以聊聊天什么的。但是很多人都是一个人住，自己跟自己生活，长达好几个月。之前我跟一个朋友讨论的时候，我们说到，在一个房间关太久，会不会关出神经病？事实证明，真的有可能。当自己跟自己待太久，又没有办法协调好自己的各种情绪的时候，人是特别容易被各种焦虑还有压力而逼疯的。但是最致命的就是那种孤单感，一个人在房间里仿佛活成了一座孤岛。曾经我在一门讲亲密关系的课上学到，人体对亲密关系其实是有需求的。一份好的亲密关系可以让你的各项机能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而这种亲密关系不包括无用的社交、泛泛的社交以及网络上纯粹的社交。而这种亲密关系真正需求的有见面的需求，有平常外出的需求。总而言之，这段特殊的时期使我们对这段亲密关系的需求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层次，导致我们会觉得很孤单、很寂寞。但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真的蛮喜欢独处的。可能是性格原因，比起在外社交，比起户外活动，独处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在独处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内心有更大的把控力。我承认有的时候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孤独感和一种莫名的惶恐就会席卷而来。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享受独处？为什么享受独处呢？我就可以。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独处的时候不感到孤单。曾经科学家们做过一个实验，他们让一群被试接受一次电击，就是那种痛彻心扉的疼痛电击，然后让这些人在一个空旷的房间里独自待上15分钟。在此期间呢，他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什么都不做，静静与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大脑待在一起。第二呢，就是可以选择主动电击自己，打发时间。结果发现，即使表示了自己宁愿付钱也不愿意被电击，仍然有1/4的女性和2/3的男性，在这段独处的时间里至少电击了自己一次。甚至还有一名被试，在短短的15分钟里总共电击了自己190次。研究人员对实验结果也感到非常震惊。 人们竟然如此讨厌什么都不做，仅仅是与自己的思维感受待在一起。他们宁愿随便做些什么来逃避自己的相处，即便是做一些让自己痛苦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精神分析学者认为，与自己相处是一种能力，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温尼科特曾经说过，独处的能力指的是一个人与自己融洽相处的能力，尤其是在没有外界他人存在的时候，人能很好地回应内心的冲动与需求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尤其指的是在什么都不干的时候，你仅仅是与自己待着，在无人陪伴的时候，拥有独处能力的人是能够被自己的内心和感受所陪伴、安抚和慰藉的，且并不感到无聊或空虚，而是自得其乐。在温尼科特看来呢，这种独处的能力是一个人情感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客观上的独处状态也并不等同于带来独处的能力，也就是说，长期的独居生活未必会练出独处的能力，这就很扎心了。可是为什么有人就是不会跟自己相处呢？我们又回到了童年，童年这个背锅侠，他背负了他这个名字不该承受的所有。科学家认为，独处能力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个体在婴幼儿时期所获得的好的独处体验。这指的是孩子在母亲身边独处，比如说孩子与母亲各忙各的事期间，母亲能够及时地回应孩子的需求。在成长过程中，当这种好的独处体验被不断地重复，人们便能够借由母亲这个外在客体逐渐获得与自己相处的能力。这是因为我们的体内已经有了一个可以安抚自己的好的内在客体。什么是好的内在客体？它又如何帮我们获得独居的能力呢？当我们还是个婴孩的时候，母亲若能回应我们的需求，当我们饿的时候给我们哺乳，我们便会认为她是好妈妈。当她未能回应我们的需求时，我们便会认为她是坏妈妈。如果母亲能够反复及时地回应我们的需求，这种好的体验不断被重复，渐渐地在我们内心便会拥有一个好妈妈的形象，也就是好的内在客体。所以这种客体使得当母亲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当没有人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依靠内心里的这个好妈妈给予自己需要的陪伴和安慰。这意味着我们与这个好的内在客体形成了一种好的关系。这种好的关系会让我们获得一种生存的满足感。当没有外界环境或他人给予我们陪伴、安抚或肯定的时候，好的内在客体与好的关系的存在可以给予我们所需要的陪伴、安抚和肯定，就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在精神和情感上是自给自足的。在独处的时候，我们便能够怡然自得。相反呢，在童年时期没有获得足够多的独处体验的人，比如说遭遇了照顾者的情感忽视，需求总是得不到回应，他们这些人在独处的时候便会感到格外的空虚、惶恐和孤单。这是因为缺乏好的内在客体以及好的内在客体的关系，会让他们始终需要依赖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 成年后的独处，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他们幼时被不回应的痛苦经历。有人就问，独处这种能力我不要也罢，我一直有人陪着。但是像你突然遭遇像疫情这种情况，你可能就会需要发展一下这种独处的能力。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能力呢？它可以带来一些益处。第一，就是你再也不害怕孤单了。拥有独处能力的人内心是非常充实的，他们并不害怕孤单。当独处能够让自己充实与愉悦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的主动的逃避它，我们就会主动的寻求孤独。是这样吗？不是的。主动寻求孤独，拒绝与他人的交往，是一种自我惩罚。就是当人们觉得不配被爱，不值得存在的时候，才会自我隔离，试图通过主动寻求孤独来惩罚自己。相反，那些拥有独处能力，在独处时感到很充实和愉悦的人，既能够在精神和情感上自给自足，同时也乐于保持与他人的连结，愿意被他人所爱。因此，拥有独处能力的人不仅不会主动寻求孤独，还会积极地维护人际关系。换句话说，拥有独处的能力能够使我们与他人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人际关系，互相连结又相互独立。第二呢，就是我刚才提到拥有真实的亲密关系，不包括那些泛泛的社交，而真实能够通过心灵对话、精神交流这样的亲密关系。当我们拥有了独处的能力，就意味着我们不必完全或者是过度依赖伴侣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换句话说，我们不再把伴侣当作安抚内心的不安全感，或者是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一方面，这能够让我们不再企图占有对方、消耗对方、控制对方，因为我们拥有了安抚自己、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也让我们能够在关系中去做真实的自己，不再患得患失。担心展现真实可能会失去对方，因为我们的内心是自我认可的，是觉得自己值得被爱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女生永远也不会做渣男收割机，永远会做到爱自己第一位。第三呢，就是获得良好的自我感。拥有独处能力的人，在独处的过程中，能够把时间和精力纯粹地用在自己的思想或者是感受相处上，这使得他们能更加坦诚地面对自己，了解自己。不仅如此，在独处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人，在遇到危机或困难的时候，更能够向内获得肯定，这使得他们能够从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跳脱出来，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自己的处境，不会被他人绑架。如果大家听过我之前的节目的话，我有讲过向内获得肯定和向外获得肯定两者之间的差距。向内获得肯定的人往往是更加强大的，向外获得肯定有的时候往往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找到我之前的一期节目，叫做《为什么你不配》，来听一下，里面有相关的讲述。而以上这些都非常的对于我们获得积极的自我感，我是谁，以及我如何评价我自己有帮助，会产生一种我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 我对此感到欣喜，我不需要依附于他人，这样的一种心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相关的心理能力呀、精神问题，都跟童年有太过密切的关系。很多人就会想问，我已经成年了，童年不论怎么样，我都再也回不去了。那成年之后，我还能不能够改变我的童年呢？那下面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成年之后我该如何学会独处呢？首先，你需要让自己不再害怕独处。你不要把独处定义为一个 negative 非常消极的一个概念，你要让自己做到不害怕它，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在之后不拒绝练习独处的机会。你可以试着去了解拥有独处能力的好处，就像一个专栏作家叫 Emiko 说的，人们之所以陷入对独处的恐惧中，往往是因为人们不了解它的益处。其次呢，你可以试着给自己制造一些好的独处体验，通过不断的练习来逐渐获得一种独处的能力，比如一个人冥想，一个人散步，或是一个人独自在咖啡厅里什么也不做。而最重要的是，你需要自己给自己一个如同好妈妈那般及时回应、肯定和安抚自己的存在。这个存在可以是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中的伴侣，也可以是通过引导想象，叫 guided imaginary， 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安全地带，让你能够在自己需要被安抚、慰藉、陪伴的时候得到及时的回应和满足。最后，在必要的时候，你也要学会自我坚定地拒绝他人的要求，拒绝他人的打扰，或者是过度地参与你的生活，要学会 say no。 和自己相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它非常直接地在很多方面都影响着我们的生存质量，它让我们摆脱自己对他人的绝对依赖，让我们感到对自己的生活的掌控力，让我们不恐慌。如果你没有这种能力，我关心你为此遭受的痛苦，也祝福你通过一个好的伴侣，或者通过自己艰苦的练习独处的能力，终究习得它。希望孤独和隔绝只会是你一个暂时的处境，它会改变。希望现在的情况没有过度的影响你的生活，也祝你天天开心，不孤单。在这段的结尾，想跟大家再聊一下孤独症，就是自闭症儿童。我之前曾经参观过一个自闭症儿童中心，我记得名字好像叫做蓝天之家。当时透过大大的玻璃窗，那扇玻璃是指可以从外面看到里面，从里面看不到外面的，所以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打量、被注视、被观察。作为一个自闭症儿童，我不知道是什么体验，但我那天静静地看着他们，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孤独，因为他们大概真的感受不到他人的存在。孤独症的人，你没有办法从他那里获得慰藉，你感觉越亲近，距离就越远。自闭症的儿童，他们在玩着游戏，看着动画片，看上去跟其他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互相之间从来不交流。 在那个自闭症中心，指导员给我讲解了如何让自闭症儿童知道名字的含义。就是指导员们每次喊一个孩子的名字，然后快速跑到他的身后，替他答应，再跑回来，继续呼唤，再跑到身后，这样重复几百次、几千次。在结尾想给大家分享这个的原因，就是提起孤单，我就会想到他们，想到他们，我的心灵就会一次又一次的颤抖。我很想跟他们说，星星上面太冷了，快回来地球吧，如果他们可以听到的话。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飓风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异，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齐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异。新用户首单立减$10，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前面呢跟大家聊了聊独处这件事情，独处其实有很多的益处，因为当你与他人交往的时候，你是在跟他人对话，但当你独处的时候，你是在跟自己对话。它意味着个体从血缘和地缘的连接中抽离出来，重新塑造自身的价值，追求理想的生活。所以无论你选择群居还是独处，独处都是一个人自身发展需要的重要能力，这是个体情绪发展成熟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一个人能否享受独处，就取决于你和你内部客体的关系，以及你和自己内在关系的信心。内在关系呢，可以给我们带来生存的满足感。所以，当外部客体，或者是自己缺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暂时的、满足的休息。幸福人生的核心，一直都是找寻到真正的自己，坚守它，拥抱它。我们可以在喧嚣中沉寂，也可以在独自一个人的生活里盛放。有的时候你觉得一个人生活太孤单，可能是你没有找到幸福生活的秘诀，你忽略了那些让你感到幸福的点点滴滴，那些惬意的时刻。对身边的生活保持着一种细微的体察，可以让我们的快乐指数直线飙升。细心的观察，细心的体会，我们就会发现，原来那些惬意的时刻都掩藏在日常的缝隙里。也正是那些来自平凡生活中的琐碎，最能让我们感到温暖。有的时候，一顿制作精美的饭，一张舒适的床，一阵和煦的风，都会让我们觉得美妙难言。我个人就非常喜欢洗衣房的味道，每次去洗衣服，闻到洗衣房传来暖暖的气息，我就觉得格外幸福。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给大家找到生活中最惬意的25种时刻。一，周末早上睡到自然醒，没有工作需要回复，躺在床上打开手机放歌，盯着天花板发呆。我承认这是我经常在做的事情，无论周末还是工作日， 我特别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所以会很珍惜醒来以及睡前这两个宝贵的时光。第二，碳酸饮料加鲜贝加薯片加古早味软蛋糕。我蜷在懒人沙发里披着小毛毯，刷剧追番看综艺，然后笑成个傻子。三，出差回来甩掉高跟鞋，打开空调，把衣服扔进洗衣机里，自己去洗头洗澡，洗完就钻进温暖的被窝。洗衣机还在隆隆运转，我知道再过半个小时它就能洗好，并且发出滴滴声提醒我。可是我今天不想晾，就让衣服在洗衣机里待着吧，到明天上班前我除了自己什么都不想管。第四，2012年跟老婆在苏梅岛度蜜月，太阳很大，我们从海里出来，坐在海边的店里，点了一只新鲜的冰镇椰子，敲开椰子汁入喉，通体舒畅。第五，晚上妈妈窝在沙发上看手机，我悄咪咪爬过去窝在她怀里，她拍拍我的头笑我，我一下子放松了下来，幸福和安心大概就是这样。第六，上海的四号线是环线，我压力大时喜欢坐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绕，永远能在这条线上捕捉很多温暖人心的时刻，比如老夫妻牵着手上车，比如闺蜜情侣自拍，他们的笑容很能治愈人。每当这种时刻，我都会觉得每个人自会有他的幸福。第一次把儿子交给老公哄睡，儿子睡前的习惯是听故事，我习惯在洗澡间听到他爸讲的第一句故事是，你知道我和妈妈是在哪里认识的吗？等我洗澡出来的时候，爷俩已经睡着了。中年妇女的惬意舒适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在忙碌琐碎的生活中能喘口气，这喘气的功夫不需要对他人心怀歉意和内疚，甚至心安理得，偶尔还有偷笑的快乐，这就够了。第八，小时候没有空调电扇，夏天热的时候就会坐在家门口写作业，把里面的门打开，会有一阵阵穿堂风从纱门吹进来，很舒服。工作以后，我就刻意把写字台搬到靠窗户的位置，下班闲暇时刻靠在窗边，同样感到一股股风吹来。我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了最单纯幸福的时候。第九，一个人加班的周末，玩完手头的工作，站在窗边，点着烟看着窗外，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两边霓虹灯闪烁，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那一刻，觉得生活是真实的，是有烟火气的，是停下来后能感觉到惬意的。第十，因为离职考研，虽有一年多的时间跟家里两位老人真正朝夕相处，我们住在小时候的家里，每天阳光会从东边的窗户照到西边的阳台，爷爷站在阳台里张望着晒太阳，奶奶在旁边进进出出的晒果皮干，我在学习的间隙里走出来，看见他们都站在午后的阳光里，一切都是那么温暖而明亮。十一，周末的夜晚，和男朋友去河边骑自行车， 河边一丛一丛半个人高的狗尾巴草，他折了一根要拿回去给猫当新玩具。回去的路上，他一边骑车一边很得意地把那根狗尾巴草叼在嘴里。冬天的风呼呼地吹，看着他的侧影就像个十几岁的少年，但他今年已经30多啦。12，在早高峰拥挤的地铁上，终于找到座位可以坐下来，戴上耳机享受音乐，那种身处人海又可以与世隔绝的美妙感，是每天为数不多的惬意一刻。13，出差途中有半天空余，去商场儿童区躺进泡泡球室，望着周围五颜六色的装饰，感受到球池凉凉的，周围没有别人，世界清静，没有烦恼，没有焦虑。14，前一阵子把客厅里中规中矩的沙发和茶几扔了，铺了地毯，买了一把摇椅。阳光好的周末，抱本书蜷在摇椅上，打发时间，抬头看看阳台上的花开，低头两只懒猫赖在脚边打盹。15，周末早起，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16，夜晚跟他一起坐车回家，灯光忽明忽暗，周围静默，我依偎在他的肩头，期待这条路没有终点，没有尽头。17，降温了，脱光衣服瑟瑟发抖地迅速冲到淋浴头下面，温热的水流一下子冲刷下来的那一刻。18，出差跑了一天，只吃了一块饼干，拖着行李到宾馆时累得想哭，但发现宾馆楼下有一家人气很旺的川菜小炒，于是冲了进去，要了一碗抄手还有口水鸡，一口气吃完把汤喝掉，满足的打个饱嗝。19，娃睡了，和老公去看夜场电影，戴上 3D 眼镜，躺在 VIP 包间，捧着厚厚奶盖的水果茶，极度舒适。20，炎热的夜晚，和父亲一起坐在木地板上，一人一勺挖着大西瓜，一边吹空调，一边看电视上直播的球赛。这样的场景，每次想到都会格外惬意。21，严格控制饮食一段时期后，吃到外焦里嫩汁水四溢的烤肉那一刻。22，最惬意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工作不忙时早起逛菜市场，看到摊位上摆得整整齐齐的新鲜蔬果，真的很治愈。挑挑拣拣想买吃的回去，洗干净手，洗干净菜，烧好水，为自己炒两个菜或一顿小火锅，掀开锅盖的时候会有热气蒸腾到眼镜上。23，我离家前一天，爸妈说什么都不让我下厨，把我赶到院子里晒太阳遛狗。他俩一个75岁，一个68岁，在厨房里一手一脚慢慢的洗菜切菜做饭，我想不出比这更惬意幸福的画面了。24，下着小雨，我和姐妹相互挽着打一把伞，外边小店放着方大同特别的人，我俩不约而同地跟着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25，有次手机屏幕碎了送去修理，在等待的过程中顺带着出去散散步，那2个小时心里突然变得轻松宁静， 世间纷扰由于手机坏了不再与我相关，没有任何事可以打扰到此时的我。正逢夏天的晚上，有阵阵凉爽的风，我大概永远都会记得这条让我想起了那首叫做《夏天的风》的歌。我记得歌词是：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每次听到这首歌，即使身处在冬天，外面是严寒或者是阴霾，我都会感觉我置身于盛夏。听着蝉鸣，站在海滩旁边，看着浪花一点一点地席卷而来。在这些网友投稿的平凡的瞬间里，我们可以发现日常的可贵。让我们感到轻松的、惬意的，往往并不是什么宏大的事情。太宏大的事情，反而不会在我们记忆里留很久很久，让我们反复咀嚼。而真正直击我们内心最温暖的地方的，往往是那些很多个平凡的瞬间。惬意的时刻常常无需言语，而这些灵魂在得到舒展的当下，我们与世界默契，世界待我们温柔，这就是幸福。我从网上给大家找来了七种有效减压的办法。当一个人压力大或者是一个人焦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方法来为自己减压。静坐休息，哪怕每天只用5到10分钟来安静的坐一坐，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把精力集中在周围的声音上，集中在自己的感觉上，都会对身体有好处。冥想的原理就是这么一回事。可能我们没有这个习惯，但很多人他每天都会冥想。它并不是一种浪费时间，也不是一种单一的打坐，而是一种正念，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一起来体会当下，或者是来理顺过去那些在我们脑海中比较乱的东西，那些萦绕在心头难舍难分却让我们无比混乱的东西。通过冥想，这些都可以有效的减少。我自己也准备试一试这个办法。放声大笑，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笑口常开青春常在。那笑一笑，我经常听人说大笑是会对身体有好处，会让你的免疫力得到增强。因为当你开怀大笑的时候，身体会体内的压力激素和肾上腺素就会开始下降，让你真正的得到放松。所以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些搞笑的东西是非常有效的。第三呢，就是多听音乐。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办法，在压力大的时候，我会放一些让我觉得放松舒服的音乐。有什么比音乐能更加轻松的减压呢？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竖着耳朵听。有的人听摇滚比较放松，但我不是，我喜欢听一些钢琴曲，还有人喜欢听流行音乐。不过不管你听什么样的音乐，音乐都是一种很好的减压途径。四，多想一些美好的事，抽一点时间，哪怕几分钟也可以，集中精神想想那些对你来说可亲的人或者是可喜的事情，也可以构思一幅安静休假的画面。通过多想一些好的事情，可以阻止体内形成压力的种种变化。所以呢，多想想让你喜欢的人或事，效果就会完全不同。第五，就是走路散步。散步非常有助于我们减少压力，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散步。第六件事情也是可以在散步和家里都可以完成的，就是深呼吸。深呼吸非常的容易掌握，就单纯的深呼吸就好了。它不仅可以促进人部体内与外界的氧气交换，还可以减缓心跳，降低血压，提高自我意识，把你的注意力 从给你带来压迫感的东西中发挥出来。第七呢，是我个人总结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写日记。不仅是写日记，写写你的微博呀，就只要是把你心里那些憋很久的话，那些想说出来却怕别人会有别的想法，那些不敢对别人讲出来的话写出来，真的会对释放自己的内心，把心灵垃圾桶清空有很大的好处。那希望这七种方法可以给大家有效的减少压力，让大家每一天更加的开心和愉快。加油，祝你今天有好心情哦。
轻轨电车公司 3TransZ 将于明年开通新的 Link 轻轨服务，我们希望得到您对我们2021年轻轨服务计划的反馈。只需几分钟，您的意见将帮助 3TransZ 了解您最需要服务的地方。请在9月25日之前访问 3TransZ.org/SIP, 就是 3TransZ.org/SIP 参与反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前面呢跟大家聊了聊独处这件事情。独处其实有很多的益处，因为当你与他人交往的时候，你是在跟他人对话，但当你独处的时候，你是在跟自己对话。它意味着个体从血缘和地缘的连接中抽离出来，重新塑造自身的价值，追求理想的生活。所以无论你选择群居还是独处，独处都是一个人自身发展需要的重要能力，这是个体情绪发展成熟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一个人能否享受独处，就取决于你和你内部客体的关系，以及你和自己内在关系的信心。内在关系呢，可以给我们带来生存的满足感。所以，当外部客体，或者是自己缺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暂时的、满足的休息。幸福人生的核心，一直都是找寻到真正的自己，坚守它，拥抱它。我们可以在喧嚣中沉寂，也可以在独自一个人的生活里盛放。有的时候你觉得一个人生活太孤单，可能是你没有找到幸福生活的秘诀，你忽略了那些让你感到幸福的点点滴滴，那些惬意的时刻。对身边的生活保持着一种细微的体察，可以让我们的快乐指数直线飙升。细心的观察，细心的体会，我们就会发现原来那些惬意的时刻都掩藏在日常的缝隙里。也正是那些来自平凡生活中的琐碎，最能让我们感到温暖。有的时候，一顿制作精美的饭，一张舒适的床，一阵和煦的风，都会让我们觉得美妙难言。我个人就非常喜欢洗衣房的味道，每次去洗衣服，闻到洗衣房传来暖暖的气息，我就觉得格外幸福。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给大家找到生活中最惬意的25种时刻。一，周末早上睡到自然醒，没有工作需要回复， 躺在床上打开手机放歌，盯着天花板发呆。我承认这是我经常在做的事情，无论周末还是工作日。我特别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所以会很珍惜醒来以及睡前这两个宝贵的时光。第二，碳酸饮料加鲜贝加薯片加古早味软蛋糕。我蜷在懒人沙发里披着小毛毯，刷剧追番看综艺，然后笑成个傻子。三，出差回来甩掉高跟鞋，打开空调，把衣服扔进洗衣机里，自己去洗头洗澡，洗完就钻进温暖的被窝。洗衣机还在隆隆运转，我知道再过半个小时它就能洗好，并且发出滴滴声提醒我。可是我今天不想晾，就让衣服在洗衣机里待着吧。到明天上班前，我除了自己什么都不想管。第四，2012年跟老婆在苏梅岛度蜜月，太阳很大，我们从海里出来，坐在海边的店里，点了一只新鲜的冰镇椰子，敲开椰子汁入喉，通体舒畅。第五，晚上妈妈窝在沙发上看手机，我悄咪咪爬过去窝在她怀里，她拍拍我的头笑我，我一下子放松了下来，幸福和安心大概就是这样。第六，上海的四号线是环线，我压力大时喜欢坐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绕，永远能在这条线上捕捉很多温暖人心的时刻，比如老夫妻牵着手上车，比如闺蜜情侣自拍，他们的笑容很能治愈人。每当这种时刻，我都会觉得每个人自会有他的幸福。第一次把儿子交给老公哄睡，儿子睡前的习惯是听故事，我习惯在洗澡间听到他爸讲的第一句故事是，你知道我和妈妈是在哪里认识的吗？等我洗澡出来的时候，爷俩已经睡着了。中年妇女的惬意舒适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在忙碌琐碎的生活中能喘口气，这喘气的功夫不需要对他人心怀歉意和内疚，甚至心安理得，偶尔还有偷笑的快乐，这就够了。第八，小时候没有空调电扇，夏天热的时候就会坐在家门口写作业，把里面的门打开，会有一阵阵穿堂风从纱门吹进来，很舒服。工作以后，我就刻意把写字台搬到靠窗户的位置，下班闲暇时刻靠在窗边，同样感到一股股风吹来。我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了最单纯幸福的时候。第九，一个人加班的周末，玩完手头的工作，站在窗边点着烟看着窗外，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两边霓虹灯闪烁，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那一刻觉得生活是真实的，是有烟火气的，是停下来后能感觉到惬意的。第十，因为离职考研，虽有一年多的时间跟家里两位老人真正朝夕相处，我们住在小时候的家里，每天阳光会从东边的窗户照到西边的阳台，爷爷站在阳台里张望着晒太阳，奶奶在旁边进进出出地晒果皮干， 我在学习的艰辛里走出来，看见他们都站在午后的阳光里，一切都是那么温暖而明亮。十一，周末的夜晚，和男朋友去河边骑自行车。河边一丛一丛半个人高的狗尾巴草，他折了一根，要拿回去给猫当新玩具。回去的路上，他一边骑车，一边很得意地把那根狗尾巴草叼在嘴里。冬天的风呼呼地吹，看着他的侧影，就像个十几岁的少年。但他今年已经30多啦。十二，在早高峰拥挤的地铁上，终于找到座位可以坐下来。戴上耳机，享受音乐，那种身处人海又可以与世隔绝的美妙感，是每天为数不多的惬意一刻。十三，出差途中有半天空余，去商场儿童区，躺进泡泡球池，望着周围五颜六色的装饰，感受到球池凉凉的，周围没有别人，世界清静，没有烦恼，没有焦虑。十四，前一阵子把客厅里中规中矩的沙发和茶几扔了，铺了地毯，买了一把摇椅。阳光好的周末，抱本书蜷在摇椅上，打发时间，抬头看看阳台上的花开，低头两只懒猫赖在脚边打盹。十五，周末早起，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十六，夜晚跟他一起坐车回家，灯光忽明忽暗，周围静默，我依偎在他的肩头，期待这条路没有终点，没有尽头。十七，降温了，脱光衣服瑟瑟发抖地迅速冲到淋浴头下面，温热的水流一下子冲刷下来的那一刻。十八，出差，跑了一天只吃了一块饼干，拖着行李到宾馆时累得想哭，但发现宾馆楼下有一家人气很旺的川菜小炒，于是冲了进去要了一碗抄手还有口水鸡，一口气吃完把汤喝掉，满足的打个饱嗝。十九，娃睡了，和老公去看夜场电影，戴上 3D 眼镜，躺在 VIP 包间，捧着厚厚奶盖的水果茶，极度舒适。二十，炎热的夜晚，和父亲一起坐在木地板上，一人一勺挖着大西瓜，一边吹空调，一边看电视上直播的球赛。这样的场景，每次想到都会格外惬意。二十一，严格控制饮食一段时期后，吃到外焦里嫩、汁水四溢的烤肉那一刻。二十二，最惬意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工作不忙时早起逛菜市场，看到摊位上摆得整整齐齐的新鲜蔬果，真的很治愈。挑挑拣拣想买吃的回去，洗干净手，洗干净菜，烧好水，为自己炒两个菜或一顿小火锅，掀开锅盖的时候，会有热气蒸腾到眼镜上。二十三，我离家前一天，爸妈说什么都不让我下厨，把我赶到院子里晒太阳遛狗。他俩一个75岁，一个68岁。在厨房里一手一脚慢慢地洗菜切菜做饭，我想不出比这更惬意幸福的画面了。二十四，下着小雨，我和姐妹相互挽着打一把伞，外边小店放着方大同特别的人，我俩不约而同地跟着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 25。有次手机屏幕碎了，送去修理，在等待的过程中顺带着出去散散步。那两个小时心里突然变得轻松宁静，世间纷扰由于手机坏了不再与我相关，没有任何事可以打扰到此时的我。正逢夏天的晚上，有阵阵凉爽的风，我大概永远都会记得这条让我想起了那首叫做《夏天的风》的歌。我记得歌词是：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每次听到这首歌，即使身处在冬天，外面是严寒或者是阴霾，我都会感觉我置身于盛夏。听着蝉鸣，站在海滩旁边，看着浪花一点一点的席卷而来。在这些网友投稿的平凡的瞬间里，我们可以发现日常的可贵。让我们感到轻松的、惬意的，往往并不是什么宏大的事情。太宏大的事情，反而不会在我们记忆里留很久很久，让我们反复咀嚼。而真正直击我们内心最温暖的地方的，往往是那些很多个平凡的瞬间。惬意的时刻常常无需言语，而这些灵魂在得到舒展的当下，我们与世界默契，世界待我们温柔，这就是幸福。我从网上给大家找来了七种有效减压的办法。当一个人压力大或者是一个人焦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方法来为自己减压。静坐休息，哪怕每天只用5到10分钟来安静的坐一坐，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把精力集中在周围的声音上，集中在自己的感觉上，都会对身体有好处。冥想的原理就是这么一回事。可能我们没有这个习惯，但很多人他每天都会冥想，它并不是一种浪费时间，也不是一种单一的打坐，而是一种正念，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一起来体会当下，或者是来理顺过去那些在我们脑海中比较乱的东西，那些萦绕在心头难舍难分却让我们无比混乱的东西。通过冥想，这些都可以有效的减少，我自己也准备试一试这个办法。放声大笑，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笑口常开青春常在。那笑一笑，我经常听人说大笑是会对身体有好处，会让你的免疫力得到增强。因为当你开怀大笑的时候，身体会体内的压力激素和肾上腺素就会开始下降，让你真正的得到放松。所以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些搞笑的东西是非常有效的。第三呢，就是多听音乐。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办法，在压力大的时候，我会放一些让我觉得放松舒服的音乐。有什么比音乐能更加轻松的减压呢？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竖着耳朵听。有的人听摇滚比较放松，但我不是，我喜欢听一些钢琴曲，还有人喜欢听流行音乐。不过不管你听什么样的音乐，音乐都是一种很好的减压途径。四，多想一些美好的事，抽一点时间，哪怕几分钟也可以，集中精神想想那些对你来说可亲的人或者是可喜的事情，也可以构思一幅安静休假的画面。通过多想一些好的事情，可以阻止体内形成压力的种种变化。所以呢，多想一下让你喜欢的人或事，效果就会完全不同。第五，就是走路散步。散散步非常有助于我们减少压力，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散步。第六件事情也是可以在散步和家里都可以完成的，就是深呼吸。 深呼吸非常的容易掌握，就单纯的深呼吸就好了。它不仅可以促进人部体内与外界的氧气交换，还可以减缓心跳，降低血压，提高自我意识，把你的注意力从给你带来压迫感的东西中发挥出来。第七呢，是我个人总结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写日记。不仅是写日记，写写你的微博呀，就只要是把你心里那些憋很久的话，那些想说出来却怕别人会有别的想法，那些不敢对别人讲出来的话写出来，真的会对释放自己的内心，把心灵垃圾桶清空有很大的好处。那希望这七种方法可以给大家有效的减少压力，让大家每一天更加的开心和愉快。加油，祝你今天有好心情哦。